应该今天只是到第一章，今天是第六节啊，第一章纸啊，看一下，
哎，我给你们俩没有吧？他俩没有，
有
你有吗？哦，你给
啊，谢谢。
是，
他这是按照顺序的，我现在
是十八，
十八是不是？
啊，下面的号数是十八。
十八，现在他这个页数是这样，现在十四，现在看这一张，今天我们讲的是
，OK，
讲第一章第五节，
好，
第一章第六节，真好。
好，那讲道笔记是迦南音啊。
哦，
印，哦，
他印，他带
，OK，
就是那周报
，OK，OK， 好，我们就开始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就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啊，给我们这样的恩惠，能够奉你的名，我们聚集，主，我们就为这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向你来仰望，主啊，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查考你话语的时候，主，你就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工作。提醒我们，也光照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越明白你的心意之后，我们就更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常常追求属神的事，也能够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上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带领那些还在路途当中的，主你也看过他们的脚步，给他们平安，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看西班牙啊，这西班牙书我们才几次了，所以没关系，还在开头哈。西班牙书是这个先知叫西班牙了，但他不是很熟悉啊，因为大家比较少讲这个先知哈，他比较一方面他的篇幅比较短啊，但是西班牙同一个时候有一个先知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叫做耶利米啊，所以我们就不会太陌生，因为耶利米所讲的话，所面对的事情也是西班牙面对，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年代啊，他们一起做上帝的先知啊。好了，所以西班牙呢，他的时代就是整个犹大国的最后一个时期了啊，就是西班牙之后犹大国就没有了啊，就要被巴比伦毁掉要被掳走所以你知道这个先知他在这最后一关头他讲很多很重要的话，当然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不要悔改，还是很相信自己可以很相信他们能够成为自己的保护成为他们的自己的追求OK， 所以西班牙书当时就写出他跟耶利米是同工啊，两个先知一起教百姓。那同时候呢，在第一章的时候也有指出呢，其实西班牙他那个年代有一个王那个王是好王来的就是很少的一个好王他叫叶西亚这个王呢，他有两个很坏的爸爸，还不是坏爸爸，一个爷爷很坏的，爸爸也很坏的很奇怪的，两个很坏的王之后，突然间出了一个很好的王，这个孩子一点都不被他的父亲跟爷爷所影响但是父亲爷爷是在圣经里面出名坏的就是马拿西，我们知道他就是听教会历史说他是杀这个以赛亚先知的就是。烧圣经什么的总之把圣殿的经书都拿出来毁掉等等 OK， 所以在他这个爷爷的年代爸爸的年代其实教会已经是完全没落了大家都拜偶像去了突然间这个孩子上帝保留他他没有被影响反而呢他就很敬畏神因为他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他吩咐他的百姓去把圣殿清理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原来还有上帝的话藏在里面，没有完全给他的爸爸毁掉，所以这个经书就拿出来，也就念给这个王听。这个王一念完呢，他就是我们说就是撕破衣服懊悔啊，就是说因为他读这个就听这个书上写的字呢，写的话啊，所责备的，所要审判的，都是他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所以耶西亚就马上知道上帝的审判到了，所以他就在上帝面前为他的子民，为他自己啊来懊悔。那上帝也因为耶西亚这样子的行为，上帝就说好，我就多给你们时间。所以耶西亚作王的年代呢，就没有这个战乱就没有临到，本来应该临到的，因为以赛亚已经讲要来了，但以赛亚死之后呢，因为有耶西亚，上帝还给他们有一点的时间，来悔改啊。当然，上帝是知道这些人最后不悔改啊，所以这个一点的时间呢，其实反而是证明了，这些人是更坏的。因为咱们有那么好的机会，他们还是不要回来啊。好了，这就是他的背景了，就是有一个好王，有两个忠心的先知，而且是重要的先知百姓还是做自己要做的啊。那我们就从，当然我今天从第六节开始，但是如果我们快快看一到三、四到五的话呢，你会看到呢，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开头啊，就说我要毁灭万族，就没有客气的啊，就耶和华一开口就说我要从地上把一切的人牲畜、空中的鸟、鱼、一切的恶人都要全部剪除，因为上帝早就说他要审判作恶的人这是上帝接着先知的第一个宣告。紧接下来呢，第四节开始就解释了为什么上帝发那么大脾气哈，不是没有原因啊。紧接下来呢，第四节我们就看得出呢，先知就说你们有敬虔的王，这个王为你们预备了圣殿，也给你们就是除去了很多这些偶像啊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些以前他的爷爷啊，他的父亲让百姓去做的那些坏事情都已经除掉了。但是呢，这些百姓还在做这些事就是他们虽然好像我们说礼拜天也上教堂但是其实其他天呢还去拜拜的就是还是做回本来做的事情。所以上帝就透过先知说，这些人其实还留着巴力就是偶像而且他们还在自己的家里，就是屋顶上面拜万象，就是他们拜星星就是拜天象然后我们华人说拜什么天公拜天后什么什么他们也拜这些东西所以你很奇怪，就说你们不是已经悔改了吗你们不是到圣殿去听律法去献祭？是啊，就是人很多时候是可以那样子的就是说很多人他们认为呢，就是我拜上帝跟拜别的东西没有问题的他们认为拜上帝是给这个东西用的，拜另外东西呢是给另外东西用的他们是为了实用的方式来相信神这也是我们要明白也是我们的挑战就是我常说虽然特别在亚洲在国内都很多人去教堂对吧但也会发现这些同样的人在教堂呢，同时候他们也会出现在很多不应该出现的地方他们也在赌馆，他们也在酒吧，他们也是那些贪官，也是那些做坏事的。那你又很不明白，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人他可以分开的呢？他可以就是在教堂很虔诚，但是同时候他的生活，他跟家人的关系，他跟他儿女的关系，其实是比一般人更糟糕的。你都不明白为什么？圣经有这样的人连这些人呢，他们不能因为他上教堂，不能因为说他是神的子民，他们就被上帝拯救。因为这里就说上帝说我要除灭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不是真的 寻求耶和华的。他们的寻求呢，其实不是出于他们对神的爱啊，而是对自己的一些可能，第一可能是迷信啊，但第二更糟糕的是出于他们对上帝的这个不尊敬啊，就是对上帝贬低，觉得啊好像这个神很容易骗啊，就礼拜天来给他高兴一下啊，给他给点钱啊，他就高兴了，我去做别的他也管不了啊，就把上帝贬低成为好像只是一些的偶像啊，这是一直以来啊，我们就算到现在我们都会看见的现象啊。我不是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去拜拜啊，但是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平常问自己啊，就是诚实的反省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不一定在平常的日子我们真的那样的相信上帝啊。我们可能很相信我们的金钱，我们很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很相信我们跟人的关系啊，我们跟人吵完架之后，我们很担心那个人会对我们做什么事情，但我们可能也不是很害怕上帝会对我们做什么事情。这些都反映出其实我们心里面要么就是把神看为是假的，不然就是把它贬到很低，好像跟平常的一样啊。其实这个不会有结果的啊，因为可惜是这些人不读圣经了啊，就是我也认识很多所谓老信徒啊，走进走出都是说自己是基督徒，就可惜就是他如果有一天把圣经打开，他一看他就看到他自己的了，因为圣经这种经文是很多很多的，你就业随便打开一本书呢，都是在骂，不是骂外邦人的，都是在骂犹太人的。所以圣经其实不是在跟我们讲世界有多坏，圣经是跟我们讲呢，很多在教会当中是假的信徒，很多时候是让这些以为自己就是基督徒的人呢，他就会发现原来他不是，因为圣经把他们的罪把他们的状况都写出来啊。所以我们常鼓励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用口讲是很难的啊，我们讲人家就说啊，你在针对我了，不高兴啊，不不不啊，但是其实我就常说，我不说你了啊，你不高兴我也不想说你，但最少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得读圣经啊，你读我就担保你看到你很害怕的事情的啊。就是很多人连读都不要读，他就不想读，他以为他懂了，人家就整天去教堂，连牧师也不讲圣经啊，常常讲东讲西，讲文化啊，讲一些有时候教会还是讲政治啊，到最后呢会有就糊里糊涂就几十年就过去了，到了一个地步他谁都不听了，够老了，然后就很难悔改了，因为那时你说他还是说啊，年轻人你不要讲我了，啊，你不懂的啦，那其实他到那个地步就已经让自己没有可能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把自己放在圣经之下，以致我们可以常学习谦卑，因为你常读圣经的人你骄傲不起来的，因为你很怕的，因为天天都在骂你你读新约也看到一堆耶稣骂这个法利赛人的事情，你去读旧约也看到上帝先知去骂这个以色列人的事情，就你跑不了啊。骄傲的人是因为他不看圣经，他才觉得自己不错，其实没有人可能，没有人有一点点可能是不错的，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十分十分的亏欠的啊。好了，不多说了，所以回来这里呢，今天我们就要看的接下来那一节就是第六节，就是上次我停的哈，上次我只是讲到第五，就指出他们许多许多的就是隐藏的罪，表面好像悔改了去圣殿了，但私底下上帝说他们还是奉假神的名做很多的事情。 OK 到了第六节呢就讲述他们做这些事情，这个内心深处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啊。我们一起读，就读第六节先哈，来一二三，他说以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的也不访问他的，那你可能觉得为什么重复啊，就是 不信好了嘛，他又特别说是转去又不跟从也不访问啊、哦、访问不是说好像国家跟国家的元首访问啊，这访问就是不寻求的意思啊。其实先知用重复的话来说，可能也是我们常听到的，很多人说我不知道吗，对不对？好像我认识一个啊，我常回马来西亚，就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啦啊，也是我年小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好像阿姨叔叔这样在教会啊，他们现在都有了七十几八十几啊，哎，我们回去我们也特别关心他们的救恩啊，啊他们还是来教会啊，但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每次问他们说啊啊，这个我们都叫安哥啊，就是叔叔啊，或是啊阿姨叔叔，有没有读圣经啊啊，你会很惊讶的，多数的年长的弟兄姐妹都说，哎呀我的眼睛不好啊，啊读了就很累啊，啊所以啊呀字太小啊，看了就晕，
戴眼镜、
啊、对，哎眼镜总是弄不见啊，总之好了，我当然也明白，因为我也有点，我已经老花了，我这个眼睛比较老啊，比人还老，我已经，所以我知道老花呢的确很搅扰你啊，就是你有时老花，你老花眼你没有太注意，你看久了你什么都看不到了，就是很累很累 OK 我明白，但我也发现呢，这些年长的人他们看报纸可以看两个小时，报纸的字更小，他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是把报纸抓进来先看报纸的，很关心世界的事情，所以我就说啊，哎，这个呢的确不需要说去哪里去买一个大字版圣经给他，你这个不是大问题，因为他要看还是可以看，那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啊，你们大概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或是我们自己也犯了这个毛病，我们常以为这是我们的可能是我们的无知啊，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而犯错的，我不知道圣经那么重要啊，我不知道上帝要我读他的话语，我不知道我需要悔改啊，不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我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这样子就糊过去啊，你看先知第六节就说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是故意的，因为他说你们是转去不跟从，是一个决定来的，所以以色列人拜偶像去圣殿又奉神的名啊，敬拜回到家又拜天后烧饼给天后，不是他们以为耶和华就是天后啊，不可能啊，他们没有笨成这样子啊，就先知说你们不是无知啊，你们是刚硬，你们是顽固的，而且是故意的拒绝了上帝，把你们内心那一点点的啊虔诚都消灭了啊，所以这就是人的可悲啊啊，就是我在说很多没有信的人不会是在外面的，他一定是在教会里面的，因为呢在外面的人呢他没有接触这个事情啊，对吧，等到有一天他真的接触了，或许上帝救他，但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天天听的嘛，对不对，他天天听，但是他天天都回家就把那个一点点的火就灭掉，所以更可怜的人是常常去听但是没有悔改，那个是更可怜的啊，而不是那些没有听过的，所以圣经的记载啊，其实是很跟外面人家讲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外面的人啊就说啊你不懂你就去学，你觉得你就懂，圣经说不是这样的，学越懂的人呢可能就越不信的啊，因为他们越刚硬啊，他们当然是没有神的恩典了 所以这里就先知就上帝透过先知啊就责备他们啊，他们并不是无知，他们也不能以这个做借口来得原谅啊，而是他们真的是喜欢拜偶像，他们是喜欢世界的东西啊，他们喜欢虚假的东西啊，他们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我们叫叛教啊，就是说他们是否认上帝的人啊，所以这也让我们重新的思想，就是有时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信耶稣，我们可以那样子来信耶稣啊，有人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啊，不要来吵我啊，我们呢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我们各有不同啊，我们可以自己做自己的 啊，我们都可以上天堂。那这个要很小心哦。啊，当然的确有一些空间是大家不同的啊，可能文化背景，但实际上没有太多可以不同的，因为我们都有一本同样的圣经嘛，对不对？所以你细看，你好好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圣经只给我们一个方式，一个把它来敬拜他，一个方式来得救的，没有很多方法的啊。你可以用很多的语言来讲同一个事情，但是那个事情只是一个罢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按着圣经的话来敬拜上帝，就算你来到教会，就算你在教会里面侍奉，其实在神的眼中你也是拜偶像啊，你也算还是拜偶像。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一进到一个中餐馆，我们就是吃中餐，对不对？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想的嘛。哎，这个牌子是写中餐嘛，所以我进去。但其实很多人在中餐馆里面他是吃西餐的，当然这是笑话了。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以为我们一进到教堂，我们在教堂里面做的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上帝的事情。那其实很多人在教堂里面是做人的事情的，不是做神的事情。关键在哪里呢？是因为他没有按着上帝要求的方式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所以他用自己的方法来做嘛。所以最后呢，他只是在敬拜一个不存在的神，对吧？耶稣说我们要怎么敬拜他，但旧约是讲我们要去圣殿啊，去献祭。那到了新约，耶稣说我们要用很简单啊，两句话，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那心灵跟诚实呢，它不是玄妙的，它耶稣基督其实说的话也是旧约讲的，就是上帝其实是不被这些规则所限制，对不对？他不需要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样不需要的啊。所以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只是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但是有没有人可能去做一二三四五六七之后呢，他的心还在想他的股票啊，他的银行啊？有啊，很多人可以继续做很多外在的东西，但是心灵上他的真实上呢，并没有达到啊，就是应该对待上帝的这个敬虔。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敬拜一个不存在的神，不存在的神就是偶像。所以以色列人很可惜啊，你看，其实他们如果都这样失败，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们做得更好啊。你说国内的教会几千人几万人，我们是华人啊，我们都没有这个背景啊，我们小时候拜拜的无神论的什么都有的，对吧？我们根本没有这个信仰的背景，连这个民族完全有背景的啊，整个文化都是信仰，都是上帝给他们的，都可以这样子，都可以去到圣殿，上帝说拜偶像，拜偶像，拜。你说我们这些人犯这种事不是更多吗？对吧？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神啊，那些迷信都跑进来了，他们都没有这些肮脏东西在里面了，他们都可以在圣殿里面自己发明新东西。我们都已经一大堆的东西了，你说我们不会搬到教会吗？很容易就搬进来，很容易我们就犯了不敬虔的罪。所以话说回来了，当然彼此都要提醒了啊。我们当然能够继续敬拜上帝，是上帝很怜悯我们了啊，他也不断的赦免我们，以致我们本来是不配的外邦人啊，但却能够享有这个福分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常要为着能够敬拜神，能够听神的话语，能够向他祷告，能够荣耀他啊，为我们的福分啊，不是一个重担。哎呦，礼拜天又要来了，哎呦，很难哦，哇，又要这样又要那样，别人做不到啊，别人想要敬拜上帝都不收，但现在叫你来敬拜他，你还嫌麻烦，你要看这为一个很天地下一个极大的荣耀啊，一个会死的人竟然可以敬拜一个永生的上帝。对吧？上帝愿意收我们的东西，即是不需要的，因为什么都是他给我们的，但他却愿意这样子对待我们。 啊，所以以色列人是一个很可惜啊，但最后他们都灭了，都被这个巴比伦掳走。我们也知道是因为他们还是不悔改啊，他们还是刚硬到底，他们最后把这个耶利米迫害了啊，把当然没有杀死他，不过害了他，啊，把他丢在谷井啊，把他丢来丢去啊，把他拉到埃及又什么说？你看到了这个地步。上帝的仆人，他们知道耶利米是神的仆人，因为耶利米讲的话都中的，都应验的，他们嘴巴知道的。他们很有难的时候，他们就跟耶利米说：“耶利米，跟我讲上帝讲什么？你讲，我不会打你的，你跟我讲啊。”所以他们知道耶利米有神的话的。但是当耶利米一讲完之后，他们听不喜欢，你讲天话，走开走开，就不要他了。那你看到这个地步，人还可以那样刚硬啊？所以我们不要自信啊。啊，不要以为说啊，我信主很多年啦，我肯定不会这样糟糕的。你等着瞧，以色列人都会这样子。我们不敢说我们不会啊，除非是神保护我们，啊，神保守我们的信心，好吧？啊，好了，我快点了，我再讲两节，我们就预备出发啊。那下一节是第七节啦，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因为啊，他责备完之后，啊，上帝是说他要怎么做啊？啊，第七节啊。很有趣的经文啊，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你说他在说什么？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背景来讲审判啊。你如果没有看后面的经文，你真的不懂他在讲什么啊。他实际上呢，第一句话说你要在上帝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圣经有时常用耶和华的日子呢，不是安慰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啊。所以好像出现在这里看起来好像哎，耶和华来安慰你啊，来帮助你啊，不是，他是在说你安静在神面前，因为你已经不能再讲话了啊，因为是时候上帝要审判他的子民。所以上帝的威严一发作的时候呢，其实任何人都要安静，就算你是不信的啊。圣经说天上地下地底下每一个都要屈膝啊，都要跪下承认什么，承认耶稣是主，因为那时耶稣是主是事实啊，不需要你信的，你没有的信了，你是无神论的，你整天说哪里有神啊，乱讲，你看我多厉害多厉害，那一天你没办法，你看见了是吧，你没有办法。但是你说耶稣是主，你根本没有救恩的，因为耶稣没有要救你，耶稣要审判你。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每一个都得承认他是罪人，他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王主。啊，这个在旧约也是啊，有时上帝会用啊审判苦难啊，有时是让他的子民安静下来，就是本来很不顺服的，呱呱叫呱呱叫，后来上帝给他们苦难，他们都静下来了。但有时呢，上帝会让那些敌人也安静下来啊。这些敌人安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信神，而是他们没有办法再出声了啊，因为上帝的能力把他们约束起来，让他们不能够再反抗。所以他们好像都乖乖要坐在那里啊。所以这里呢其实比较多是还是指到以色列人了 啊因为他们之前不顺从啊，他们就有许多的不满啊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就说我要让你们安静下来啊，是因为你们的这些不满这些的骄傲要被我的威严所制服下来啊。所以我有时也明白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来礼拜天来崇拜，如果没有好好预备自己心里面，当然人是来了，但是心里面就会有很多抱怨，对吧？坐下来啊，唱诗不好听啊，圣餐不好吃啊，听到觉得听过了啊，不好听不好，什么都不好，不高兴，但不会讲出来的啊，就是忍那个时间过就好了啊。所以他们实际上没有带着期盼，他们每次就空手就走了，因为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关键在哪里呢？关键是他们心里面一直静不下来，他们一直觉得为什么神没有帮我，为什么上帝没有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必要。他们有 许多在生活当中的困难一直没有平息下来，很吵在里面啊，所以他们来到神面前呢没有办法啊，谦卑啊，好像他觉得他很好，他不应该受这样的遭遇啊。有时上帝可怜这些人，他就彰显他的荣耀，这些人突然间就说，哦，原来啊我只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已啊。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不公平的事啊，你说哎，我那么本事，怎么我的老板没有给我好处，对吧？你跟人别人比嘛，你觉得你比较厉害嘛，人家没有对你更好，你不高兴啊，你不高兴到教会来你还是不高兴啊。有一天上帝就让你看到说，其实你没有比别人更好，然后你说我把你放在这里就是因为你就是在我的眼中你就是这类的人而已。的确也是啊，对吧？如果上帝觉得你是很尊贵的，他可以把你放在别的地方，对吧？但是如果他把你放在好像以赛亚说我是口结，我住在口结口唇不洁的人当中，他马上就看到他其实不是什么人，他不能再抱怨他的百姓不好，因为他也是同样性情的。所以你一开始明白啊，原来在神眼中我不是宠儿啊，我不是特别有本事的，我只不过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就静下来了啊，你就说哦可以咯啊，老板对我不好可以啊，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好啊，我的遭遇没有那样顺利，哇，因为我也没有真的那么本事，我没有真的好像人家以为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你最后你就安静。反而当你谦卑安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被升高了。不是说你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说上帝的恩典就把你抬到，把你提升到他的面前。你那一刻你的敬拜才会有领受的。所以我们常跟弟兄姐妹说，你们来崇拜啊，都那么远跑来了啊，就不要浪费嘛！你都决定礼拜天要开一个45分钟的车来去，你就预备一下嘛，对不对？啊，就什么都没预备，这样啊跑来啊，坐在那里，你看电影啊，不是啊，对不对？你心灵没有谦卑下来，你不能敬拜的。啊，你不单是浪费时间，你反而还惹上帝的怒气，上帝可能还说你来做什么？没心不要来，没心肝的不要来，啊，不想敬拜我的不要来，啊，不认罪的也不要来，啊，所以其实上帝他很认真对待每一次他与我们的约会啊，就是敬拜的约会啊，就让我们基督徒也能够认识神的尊严了啊。所以这里就说出哈，我们世界的人啊总是不会有这种的紧张，但基督徒要有啊，常觉得上帝的怒气啊审判啊好像很靠近一样啊，免得我们啊就像世界的人一样最终会被啊上帝来定罪了。好，第二句话呢他说我的日子到了，就审判的日子到了。连第二句话说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啊，这祭物就让你想起献祭了。哎，到底耶和华要亲自做祭司来献祭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写很多了，但是长话短说了，其实他这个祭物是谁啊？祭物是百姓。所以他的意思呢是说上帝要把他的百姓好像祭物一样啊，要献上。那你说哎呦怎么可能会献人呢？当然他不是真的把人杀了拿去烧啊，他的意思是说在旧约里头献祭，祭物一献上的时候其实是要彰显上帝的公义，对不对？为什么要杀羊？为什么要杀牛？因为上帝喜欢杀羊杀牛，不是，是因为人犯罪，是吧？人犯罪要满足神的公义，就要有一个流血的，当然不是人啦，上帝怜悯人嘛，他就给我们用动物，当然是预表耶稣啊。所以祭物被献上的时候呢，其实是跟公义有关的，好吗？好了，这里上帝要献他的百姓啊。那跟什么有关呢？跟残忍有关，不是，跟公义有关。为什么？因为这些百姓不断的犯罪，所以最后上帝说好，我要借着审判他们，把他们好像当作祭物这样啊，就是好像拖到宰杀的地方，为了彰显上帝是公义，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的。 所以这些话不是跟外邦人讲，是跟当时懂律法懂献祭的人讲的，可以吗？啊，那最后一个话说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个客人是谁呢？客人这里指的是那些外邦人，就是那些上帝最后要用来审判以色列的这些外邦国家。所以上帝的意思是说，你们不悔改是吗？我时间到了啊，我要开一个宴会，我请了朋友呢，就是巴比伦人、亚述人，就是那些凶猛那些残忍的民族，我请他们来这什么？我请他们来吃饭，我请他们来吃鸡肉。鸡肉是什么？鸡肉就是百姓的肉，就是上帝把自己的百姓交给了这些外邦人，让他们来就是苦待甚至杀害他们。为什么？因为上帝发脾气吗？不是关系到我们所谓人的脾气啊，这是关切到上帝的公义啊。你看，如果我们读到这种经文，我们可能会说，哦，这是旧约的神呢、啊？不对，我们今天信的上帝也是这位。同样的，如果上帝曾经跟以色列人讲过这句话，难道上帝不会跟我们讲这句话吗？也会的，对不对？所以有时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就发生这些事情，他很骄傲很骄傲，不想悔改不想悔改，到了一个地步呢，突然间上帝就让一个事情发生，好像他被丢掉了一样，好像上帝不要了他一样啊。这种的是连不信的人都不会有，那就会临到他身上，也就让这个人突然间觉得好像，哦，原来我在神眼中就是好像一个祭物这样，只是啊给这些敌人来享受啊，就是变成好像只是祭肉而已，就让他能够害怕，以致他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要向上帝来悔改啊，免得啊就是陷入这样的一个灭亡的情况。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我停在这里了，因为要预备。不过他后面我们之后有机会我们再看下去，你就会看到他就开始讲是谁了这些祭物就是要献上的。开始他就说是那些做王的，那些做官的，那些做祭司的，那些做那些做生意的，就把每一个都指出来。所以这些人不是无辜的你读后面你就知道了，他就从领袖王子开始讲，一个一个讲下来到最后是十一节是商人，不是说上帝讨厌做生意是说连这些商人都骄傲，因为他们靠金钱。对，上帝最后审判的时候，连这些商人，这些就是自以为可以发财的人都要被交在这些外邦人的手中。好啦好啦，这是一个严肃的内容了当然如果我们一直看后面第三章。是有安慰的内容了不过今天没机会看那么远然后最少我们心里面是被警惕的我们不让自己过于安逸过于就是享乐，以致我们陷入同样的这种傲慢的这个情况。 OK 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分享没有好了就彼此勉励了好，我们做个祷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的聚集，也谢谢你透过西班牙的先知的话语再次警惕我们是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你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知道救恩永远不失效，但主啊，你也同时提醒我们叫我们不依靠一些外在的事物也不自己欺哄自己，叫我们真的是因为明白你救恩的真实，也经历了你的救恩，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努力的去彰显这个事实，是吧？不是因为我们要靠行为来拯救自己，而是因为你是这位值得我们用一生来服侍，用我们的生命来表彰的上帝，是吧？你就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工作，是吧？更新我们，赐我们力量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在凡事上愿意遵守你的话，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门，
阿门。好的，好，我们预备等一下。